说今天怎么又忘记了、啊？
然后到第一次问记得啦。
在哪里？马可福音第四章。
马可福音第四章。
第几节？
第几节？
二三二四。
二十三，二十四。
还记得我们怎么说吗？啊，记得，记得。
记得了 ，OK。
有看见你就应当听你们所听你要留心你们用手不能计量也比用手不能计量给你们是那个唱
基本的消息
有看见
就应当听
你们这次好像没有什么分上，我给你们个分上，好不好？
你们这次好像没有主题曲，我给你们个这首主题曲，好不好？
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
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
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
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读。
行，得胜的，我要使他对我保护上与我同住，就赌我的了胜，在我父的保护上与他同住一般。这就告诉我们说，谁？为对基督的宝座上与基督同坐啊！
呢度话俾我听，边个系喺基督嘅宝座上与佢同坐咧？
奇怪啊，不是教会喎。
奇怪，唔系讲教会。
这里说得胜也不是教会。
呢度讲嘅得胜嘅唔系教会。
今天你常听见说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宝血所买回来的。
今日你时常听到
个
教会就系主耶稣基督
宝血
买翻嚟嘅。
那耶稣再来，再来就是教会与他要与他一同作王。
到主耶稣再翻嚟嘅时候，教会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
那这个话听起来当然很好听的。
呢个话听起上嚟真系好好听嘅。
我也很喜听。
我也喜欢听。
可是圣经却不是这么说。
但系圣经却唔系咁样讲。
不是全教会。
唔系全教会。
全教会老是造成失望。
全教会但是叫人失望。
我全教会这个昨天晚上我已经看过了，进宽门走大路的人呢太多。
因为全教会入面进入那个宽阔的门的人太多。
只有那些得胜者他才会进这门走小路。
只有那些得胜者才能够入进入窄门行小路。
那么只有进窄门走小路的人才能被引到永生。
咁样进窄门行小路嘅人，先至可以引到永生。
换句话说，只有得胜者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
换句话讲，只有得胜者先至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
得救是一件事情，得胜又是一件事情。
得救系一件事，得胜又系另外一回事。
请记得，不是全教会与基督作王。
请记得，唔系全教会与基督一同作王。
今天有许多教会正在找牧师。
今日好多教会喺度聘请牧师，
你不会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嚟，嚟做我们的牧师啊？
你绝对唔会随便喺马路上随便拉一个人嚟话，你嚟做我哋牧师啊？
你们这个，寻找委员的这个委员会啊，有条件是不是啊？什么条件？什么资格？
你哋聘牧委员会一定有好多条件噶、啊。
那神的角度随便找人，
神嘅角度亦系一样，唔系随便揾人。
若是他随便找人的话，那我们的神是糊涂的神了。从前历史上有糊涂的皇帝，那我们的神也变成糊涂皇帝了。
咁样，如果系神系咁样随便揾人呢？咁样历史上有好多糊涂嘅皇帝，咁样我哋嘅神亦变咗糊涂嘅神啦。
他找人一定要能与他一同做王的人。
佢揾人一定系要能够与佢一同作王嘅人。
我知道这样子说法的话，有时候叫弟兄们不快乐。
我知道我咁样讲法嘅时候，有好多时候叫弟兄姊妹们得快乐。
若是我是弟兄姊妹们啊，耶稣是真爱我们，他征集我们，样样都预备好了。那你放心，只要舒舒服服，无论是将来啊，耶稣来就是一同一同住房，这样子讲，你也高兴，我也高兴。
或者我讲神已经为我哋预备好了， 我哋将来咧就好容易就同基督一同作王啦。咁样我讲出嚟咧，你又欢喜，我又欢喜。
可是，如果我这么说的话，我是个假先知。
咁样，如果我咁样讲嘅话，我系一个假先知。
有一天我要受神的审判。
有一日我要受神嘅审判。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家的话，我们记得唯有得胜者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
所以我们要记得，唯有得胜者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
为了帮助我们长期的这些圣经的总要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变成一个歌可以唱。
为了要帮助我们明白这些圣经的重要性，我们将它编成一首歌来唱。
很简单，一唱就会留下的。
好简单的，一唱你就识唱了。
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花烛中与我同走，就如我得了神，在我父的花烛中同走。很简单，
好简单，来，
试试看，我
试试试来。
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花烛中与我同走，就如我得了神，在我父的花烛中同走。得神的我要是他，在我花烛中与我同走，就如我强调这个一些真理啊，所以底下把他自己当一个例子。
主为了强调这个真理，他将自己当作一个例子。
他说：“就我吧，
就好像我
得了圣，
得了圣，
那么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
求主让我们看见，就主耶稣基督，他也得圣以后，才能在父的宝座上与父同坐。
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要得圣之后，才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
那何况我们？
何况是我们呢？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也能我们能看见主的苦心呢，叫我们懂得这个真理。他把他自己做一个例子，
让我们懂得主的苦心，他将他自己做一个例子。
好，我们再唱，
我们再唱。
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花烛中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同坐。我想我相信我们能背的吧？
我相信我们识背了。
好，不要看圣经。
好了，请大家唔好睇圣经，我哋一齐唱。
得胜的我要是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神，在我父的宝座上同坐。
感谢主，
亲爱的主，
亲爱
的
主，
谢谢你告诉我们，
多谢你话俾我哋听，
得胜的在你宝座上与你同坐，
得胜的喺你宝座上与你同坐。
也谢谢你，
也多谢你，
你拯救我们，
你拯救我哋，
不但叫我们做得救者。
单止叫我哋做得救者，
你嘅目的也要我们做得胜者。
你嘅目的也要我哋做得胜者。
同时你也知道我们的光景。
同时你要知道我哋嘅情形。
你既然希望我们做得胜者，
你既然希望我哋做得胜者，
我们相信你会帮助我们做得胜者。
我哋相信你会帮助我哋做得胜者。
请你开我们眼睛，
求你开我哋眼睛，
叫我们明白你的真理，
叫我哋明白你嘅真理。
你的真理能给我们智慧和能力。
你嘅真理能够俾我哋有智慧同埋能力。
叫我们可以做得胜者，
叫我哋能够做得胜者。
爱我们的主啊，
爱我哋嘅主啊，
因为我们得胜了一切，
你为我哋得胜咗一切。
我们相信，
我哋相信，
在你里面，
在你里面，
我们也能得胜有余。
我哋亦能够得胜有余，
因为你本是奇妙的主，
因为你本系奇妙嘅主。
你已经拯救了我们，
你已经拯救了我们，
你会拯救我们到底，
你会拯救我们到底。
你已经叫我们得救了，
你已经叫我们得救了。
我们深深相信你也能叫我们做得胜者，
我们深深相信你会叫我们做得胜者。
谢谢你，
多谢你，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凭着你丰盛慈爱和怜悯，
凭着你丰盛的慈爱和能力，
我们到你面前呢，预先谢谢你。
我哋到你面前嚟，预先多谢你。
因为你在我们身上已经动了善功。
因为你喺我哋身上已经动咗善功。
你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
你一定会成就呢个工作。
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直到主耶稣基督嘅日子。
我们这样祷告。
我哋咁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得胜的我要是他。
昨晚因为时间关系，我哋未讲完。
我们已经 讲到为什么不主耶稣要我们进窄门，
我们已经讲到为什么缘故主耶稣要我们进入窄门。
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未信主之前，
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很大的门，
主为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门，
福音的门，
福音的门，
只要我们肯进去，
只要我们肯进去，
他都肯让我们进去，
他都肯让我们进去。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愿意都可以白白地拿生命水喝。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凡是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地拿生命水来饮。
你有什么困难？
你有什么困难？
你感觉到没有法子除去你不圣洁的意念吗？
你感觉到没办法除去你这些不圣洁的意念吗？
你是不是感觉到没有办法脱离你以往不好的习惯吗？
你是不是觉得你没办法脱离你以往不好的习惯吗？
你是不是感觉到你的罪太重？
你是不是感觉到你的罪太重呢？
是不是魔鬼在来控告你？
是不是魔鬼在控告你呢？
信耶稣吗？像你这种人怎么配信耶稣？信耶稣也要好一点的人哦。
好像你这样坏的人怎可以信耶稣啊？信耶稣也要好一点的人。
我告诉你，这些的问题在只要你记住耶稣都能及时解决。
我告诉你，这一切的问题只要你能够接受耶稣都能够可以得到解决。
有耶稣知道你不能解决，
因为耶稣知道你不能够解决，
所以他到世界上来，
所以他到世界上来，
所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为你死在十字架上，
为你流血叫你罪得到赦免，
为你流血叫你的罪得到赦免，
为你有死而复活，
为你死而复活，
给你创造了新的生命，
给你有个新的生命。
你只要接受那个新的生命，
你只要接受那个新的生命，
你的生命就能改变过来，
你的生命就会被改变过来。
那这个就叫救恩，
这个就叫做救恩，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叫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信了耶稣以后，
信了耶稣之后，
那么主告诉你了，
主告诉你了，
在你前面有两个门，
在你前面有两个门，
一个宽门，一个窄门，
一个宽门，一个窄门。
宽门进去的人很多，
宽门进去的人很多，
可结果怎么样呢？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叫主失望，
叫主失望，
把主的恩典浪费了，
将主的恩典浪费了，
让主的心血在你身上都枉费了，
让主的心血在你身上都枉费了。
我们爱主的人，
我们爱主的人，
我们总不愿意如此吧？
我们不愿意这样。
我们有着，我们浙江人说，若是一个人你有心肝的话，你总不至于叫做如此。
假如我们浙江人嘛，如果你有心肝的话，你不会叫主这样的。
可是今天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叫主心主难受。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叫主难受。
主，这主告诉我们不要紧。不要进宽门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要进窄门。
咁样喺主叫我哋唔好入个宽门之后呢，佢又话俾我听要入窄门。
为什么要入窄门呢？
点解要入窄门呢？
你进了窄门以后，你才能走小路。
因为入咗窄门之后，你先至行小路。
那个小路能引你到永生。
呢个小路就系引你到永生。
可是你找到的人很少。
但系揾到嘅人好少。
那所以你就懂得为什么有现在得圣洁少，就是找到的人都很少。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得胜的人少呢？就是找到的人都少。
今天找到这个马太福音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信主的人要进窄门走小路啊，有许多人根本不知道。
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就是讲到这个进窄门找到的人都很少，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为进窄门走小路，你才能被引到永生。
在十四节告诉我们，要入窄门行小路，你才能够得到永生。
昨天晚上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永生有几个意思？
昨晚我告诉各位弟兄姊妹听，永生有几个意思啊？
几个？
有几个意思啊？
两个。
两个。
事实不止两个，
事实上不止两个。
我只告诉你们两个。
我只告诉你们两个。
第一个。
第一个
本身是吗？
本身是什么？
神的礼物，
神的礼物。
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你不记住耶稣的话，将来你接触面就是了。你这么说吧，就是我把礼物送给你，你都不要。
所以将来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将来你见到耶稣的时候，你应该回答耶稣呢？耶稣说我给你礼物你都不要。
我不要你收工积德，
我不要你收工积德，
我不要你用钱来买，
我不用你用钱来买，
我白白地送给你，
我白白地送给你，
只要你肯接受就是了，
只要你肯接受就是了。
你肯接受我，
你肯接受我，
我的生命进到你里面，
我的生命进入你的里面，
把你坏的脾气不应该有的思想都能除去，
将你坏的脾气不应该有的思想都能够除去。
你感觉到罪在那里捆绑你吗？
你觉得罪在那里捆绑你吗？
你让我进到你里面，
你让我进到你里面，
你可以由罪得到释放，
你可以由罪里面得着释放。
你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捆绑你吗？
你觉得有什么捆绑住你吗？
你让我进到你里面，
你让我进入你的里面，
我能让你得到释放，
我能够叫你得着释放。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
这个就为什么缘故要信耶稣。
我相信今天在这信耶稣的人都会说阿门，是不是？
我相信今天在座信耶稣的人都会说阿门，是不是？
让我们先信阿门好不好？
让我们先说阿门好不好？
感谢主，怎么样？
感谢主，
感谢主啊，
感谢主。
信主以后，
信主之后，
在我们前面有两个门，
在我们前面有两个门。
主不是一定要我们进入什么门，
主并不是一定要我们入什么门，
但是劝我们要进什么门，
但是他劝我们要入窄门。
用一切的时间都出于主的爱，
因为一切的事情都出于主的爱，
他要用我们用爱回复他，
他们要我们用爱来回答他。
如果主强迫我们，这个哪里是爱？
如果主强迫我们，这个哪里是爱呢？
主不会强迫我们，
主不会强迫我们，
要我们甘心愿意的话，那个爱才是有味道。
因为甘心情愿的话，这样才是爱。
这里告诉我们进这门这小路引导永生，
这里告诉我们要进这门行小路引导永生。
我昨天晚上告诉各位第二个永生意思是什么？
第二个永生的意思是什么呢？
什么老师？国度，国度的问题，
就是国度的问题，
而且神国啊，
就是神的国。
那这个神的国啊，根据马太福音25:34告诉我们说，只有几个阶段，几个阶段。
根据马太福音25:34嗰度有几多个阶段呢？
两个阶段。
有两个阶段。
那今天早晨，詹姆斯告诉我们怎样进神的国。
今日朝早，詹姆斯话俾我听点样进入神的国。
这个是他所说进入神的国是哪一个阶段？
他说进入神的国是哪个阶段呢？
啊？
预备。
预备的。
预备，啱啦。
人要预备进神的国，
所以要预备进入神的国。
他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进入神的国？
他要告诉我们怎样进入神的国呢？
感谢主，
感谢主，回转像小孩，
就回转像小孩子就进入准备的国度。
所以回转好像小孩子一样，就是进入准备的国度。
那这不是说成熟的国度，
这个不是讲到成熟的角度。
若主的国度都让小孩子去承受了，那变成小孩子国度了。
那么如果主的角度让小孩子都要承受，那么就变成小孩子的角度了。
准备时的国度是要有谦卑的心才能进这个国度。
准备时候的角度是要谦卑的心才能够进入那个角度。
这个国度是什么时候才预备的呢？
这个角度是哪个时候才预备的呢？
创世以来。
创世之前，
现在是不是还在那预备啊？
现在是不是还在那预备呢？
啊，是预备到什么时候？
预备到什么时候呢？
到主再来
的时候。到主再来的时候，
预备到启示录11，
预备到启示录11，
你们看看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预备到启示录11:5，
预备到启示录11:15。
启示录11:15，
预备到启示录11:15。
这里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这么说啊，世上的国怎么样？成了我主，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这样没错。
11:15，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
到那时，
到那个时候，
那么不都是成熟的事情？
这个角度就是成熟的时期。
现在准备时期。
而家是准备的时期。
那一个国度要有几个要素啊？
一个国度要有几个要素呢？
我们念过地理历史，我相信老师一定告诉我们的。
我哋读过地理历史，我相信老师一定会话俾你听嘅。
一个国度有几个要素？
一个国度有几个要素呢？
三个，是吗？土地、人民、还有你主权。那么，若是一个人要预备国度的话，应该预备这三样，是不是？
如果一个人要预备国度，咁样系咪要预备呢三样呢？
那从前印度不是一个国度，
所以从前印度唔系一个国度。
不是他们没有人民，
唔系因为佢哋冇人民，
也不是没有土地，
亦唔系冇土地，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
主权，
也佢哋冇主权。
现在印度是一个国家，
而家印度系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他有主权了，
因为佢有主权啦，
所以主权相当要紧，
所以主权系相当紧要嘅。
那么我们预备主，我们要不要预备主权？
咁样我哋要唔要预备主权呢？
那这点你就懂得，为说明乎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叫信他的人，他使他们全并做神的儿女。
咁样就系因为呢个缘故咧，你就读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佢就赐俾佢哋权柄作神嘅儿女啦。
这个权柄两个字，同耶稣升天以前的门徒所说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同一个字。
所以呢个权柄咧，就同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话，佢话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
是同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期待你，我们做神的儿女，不但有这个身份，也有这个权柄。
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做神的儿女，不单止有这个身份，也有这个权柄。
可是有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没有用这个权柄。
但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没用这个权柄。
好不好？你们有时试试看用这个权柄。
好不好？你们有时候试一下用这个权柄呢？
如果说发现你的孩子发热，
如果发觉你的细蚊仔发烧。
你能不能为他的缘故禁止一餐，为他哀求祷告，求主医治他？
你能不能够为这个缘故，为了他缘故禁食一次，为他祷告？
那你看见奇妙的事情会遭遇到？
你就看见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了。
我们有权柄，但我们不用了，所以权柄永远不会看见，不会彰显。
所以因为我们有权柄，我们没用，所以我们这个权柄就永远不能够彰显出来。
请记得神说，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请记得神话过，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权柄老实说不需要我们预备，
权柄不用我们预备的，
因为圣经告诉我，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
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讲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
我们今天不需要预备主权，
今天我们不用预备主权，
耶稣已经预备了，
耶稣已经预备了。
那么土地呢？
土地呢？
土地要不要我们预备？
土地使唔使我哋预备呢？
或者我叫我们随便看一节圣经好吗？
我谂下，我哋随便睇一节圣经好
吗？诗篇八十九篇。
诗篇八十九篇。
十一节这里这么说。
十一节呢度点讲呢？
诗篇八十九篇十一节，这里这么说，他说：天说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
那你讲呢？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
那有人说，哎，岂不是你昨天晚上说过全世界都为你了，我解属下吗？
咁样有人会问啦，咁样你寻晚起唔系话过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吗？
是。
啊。
可是呢，这个地还是属你。
这个地仍然是属于神的。
你弟兄姊妹当中有人，你们有房子。
弟兄姊妹们，可能你中间有人有房屋。
那你不是你自己住？
不是你自己住。
你租给别人？
你租给人的。
当然，现在你不是住，不是你住在哪里？
当然，现在不是你住在那里。
可是主权是你的。
但是主权是你的。
你要收回可以收回。
你如果要收回可以收回的。
所以地呢，也不需要我们预备。
地不用我们预备的。
地根本是神的。
地根本就是神的，
纵然撒旦暂时占领，
纵然撒旦暂时的占领，
可是主权还是主的，
但是主权仍然是神的。
那么第三是人民啊，
第三是人民啊，
人民就是要我们预备的，
人民就是要我们预备了。
这个就是为孙悟空主耶稣就救我们，
咁样呢个就点解主耶稣基督要拯救我哋？
啊，拯救我们就是为这个目的。
佢拯救我哋系为咗呢个目的。
他为他的国度要预备国度的人才。
佢为佢嘅国度要预备国度嘅人才。
所以他需要救我们。
所以佢需要救我哋。
把他自己生命给我们。
将佢自己生命俾过我哋。
我们才能受得起操练。
咁样我哋先至能够受得起操练。
这就是圣经所说，主人把银子给仆人。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主人将银子给仆人。
这个银子是本钱啊。
这个银子就是本钱。
没有本钱不能做生意。
没有本钱不能够做生意。
主人知道这一点。
主人知道这一点。
所以先给仆人本钱。
所以先给仆人有本钱。
要仆人去做生意。
让仆人去做生意。
他叫仆人做生意的目的不是为赚钱。
他叫仆人做生意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他有很多钱要他做什么？
他有很多钱，为什么还要叫他做赚钱呢？
他要的是他真本事啊。
他要的是他真的本事。
对，教主法里面有一种叫做直觉的教导，叫 intuitive teaching。
有在教导法里面有一种叫做直觉的教导。
就是说这个老师很聪明。
就是这个老师很聪明。
他教你，叫学生感觉到是老师教你这一点。
就叫学生感觉到老师系教佢呢一点。
而事实呢，老师很聪明，晓得你这样子的话，另外一方面能学到，你是不知不觉地能学到。
咁样呢个老师好聪明，佢学到某一点嘅时候，佢另外一方面就唔知唔觉就学到啦。
那样嘅教导，那样嘅学习是最好的学习。
咁样嘅教导同埋学习系最好嘅教导同埋学习。
我们的主很聪明。
我哋嘅主好聪明。
他叫仆人去做生意，
佢叫仆人去做生意。
仆人以为主人要他赚钱，
仆人以为主人要佢赚钱，
他们也尽力赚钱，
佢哋亦尽佢哋嘅能力去赚钱。
主人借着这个方法，能叫那个仆人啦受训练。
主人能够藉着呢个方法叫佢仆人受训练，
能成就他的盼望，
能够成就佢嘅盼望。
这就是为什么主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咁样呢个就系点解主将佢生命俾过我哋。
全我已经说过，全部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主要我们信耶稣就是就主要我们记住他，就是为了我们所提到。
所以我话俾你听，圣经上从来冇讲过，只要我哋接受佢，就系要上天堂。
他要我们记住他以后，我们才能受得起训练。
佢要我哋接受佢之后，我哋然后先能够承受呢啲训练。
如果我们没有记住他，我们根本对神都不认识。
如果我们没有接受他，我们根本对神都没认识，
我们怎么能受操练？
我们怎么能够受操练呢？
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
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
认识独一真神，
就是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这个就是永生。
你里面有没有永生？
你里面就没有永生呢？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如果你有的话，
如果你有的话，
一定会认识独一真神，
一定会认识独一的真神，
也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也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永生。
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永生。
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
他要我们预备人呢。
他要我们预备人。
在旧约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
神要犹太人帮忙他预备。
神要犹太人帮忙他预备。
这个就是为什么古神拣选亚伯拉罕。
这个就为什么缘故神拣选亚伯拉罕。
你记得当他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跟亚伯拉罕说了几句话。
你记得吗？当他差遣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跟亚伯拉罕讲了几多句话？
他说：“叫你的名伟大，你也要叫别人的福。”
他说：“叫你的名为大，你 必要别人必因你得福。”
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不单是对亚伯拉罕如此说，
不单是只是神对亚伯拉罕这样讲，
对以色列，对以撒也是这么说。
对以撒也是这样讲。
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四节说，
创世纪二十六章第四节这样讲：“
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那这就是神为什么拣选犹太人。
这个就是神为什么拣选犹太人。
要犹太人帮忙他预备他的国度。
要犹太人帮忙他预备他的国度。
帮忙他预备国度的人才。
帮忙他预备国度的人才。
可是你们都知道。
但你们都知道。
犹太人一直的自私。
犹太人一直的自私。
野蛮自大。
耶浪之大，
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
以为我们是神的选民。
他不但不想为我们宣传神的恩典，
他不单止没向外邦人宣传神的福音，
他们甚至看轻外邦人，
他甚至看轻外邦人。
你晓得吧，犹太人以为外邦人、是狗一样的。
所以你知道吗，犹太人以为外邦人是狗一样的。
神哪里神哪里叫他是这样子看法，
神哪里是教他这样看外邦人呢？
神的外邦人见他们，用神圣经给他们，神与他们同在，能认识神。
神要那些外邦人，因为犹太人认识神，要藉着他们能够认识神。
可是犹太人自私，
但是犹太人非常的自私。
可是当他们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这个问题。
所以当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感觉到这个问题。
因此在诗篇里面，我们常看见他圣灵感动他们的，他们说出来他们的为邦人的这个赞美。
所以当神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神对外邦人的责任。
好像诗篇九十六篇，你看看，
好像诗篇九十六篇那样。
诗篇九十六篇，
诗篇九十六篇
第三节，
第三节，
在列邦中说出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说出他的奇事。
在列邦中说出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说出他的奇事。
第九节，
第九节，
当你圣洁的帐是敬拜耶和华，全地在他面前战胜战斗。
当你圣洁的帐是敬拜耶和华，全地在他面前战斗。
九十八篇，
九十八篇，
第二节，
第二节，
耶和华发明了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公义。
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
第四节，
第四节，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
第七节，
第七节，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生。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生。
我们念诗篇的时候发现，当他当做世界人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们对全世界的赞美。
我们看到当我们圣灵感动的诗人的时候，他就发觉到他们对全世界的责任。
可是他们实际生活上他们忘记了外邦人，
但是在实际生活上他们忘记了外邦人，
因此主在他们身上叫主失望。
所以他们主在他们身上叫主失望。
这也就为什么耶稣在橄榄山上为他们哭。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主在橄榄山上为他们痛哭。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他们不争气，
他们不争气，
不肯好好预备神的国度，
不肯好好的预备神的国度。
那神是公义的神啊，
神是公义的神。
既然你们不能帮我预备，
既然你们不能够帮我预备，
叫我在你们身上失望，
叫我在你身上失望。
好吧，
好了，
我不要你们预备，
我不用你预备，
我去找别人预备，
我去找别人预备。
那这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所说的话。
这个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所说的话。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
四十三节，
四十三节，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三节，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三节。
这件事情是我们念的时候懂得这个背景的话，真感觉到可怜呀、
如果这些圣经我们明白它的背景的话，我们真的觉得可怜。
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的神的国必从你们怎么样都去赐给男人接骨子的百姓。
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男人接骨子的百姓。
犹太国灭亡了，
犹太国灭亡了，
就这句话，
就是因为这句话。
你们既然这样不争气，
你们既然这么不争气，
不肯继续我的使命，成就我的使命，
不肯接受和承受我的使命，
好，我不要你们了，
好，我不要你们了。
这句话说了以后，
这句话说了之后，
定规了耶路撒冷主后七十年的灭亡。
这个就定规了耶路撒冷主后七十年的灭亡。
从此以后，
从此之后
就不要犹太人预备了，
就不用犹太人预备了。
所以叫谁帮他准备呢？
这样叫谁帮他准备呢？
这里说是给男人怎么样结果子的百姓，
就赐给那些能够结果子的百姓。
谁是结果子的百姓？
谁是结果子的百姓呢？
罗马书第九章告诉我们。
罗马书第九章话俾我哋听。
罗马书第九章第25节、26节。
罗马书第九章第25、26节。
二十五节说，就像神给摩西亚书中所说的，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他为子民；本来不是蒙恩的，我要称为蒙恩的。
第九章25节就是好像神在何西亚书上讲的，这个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这些兄弟们对他说，你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的儿子。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个地方称他们永生神的儿子。
这是一节这种描写的笔法告诉我们，
在十一节，
不是，这是一章。
在十一章又用描写的方法告诉我们听。
犹太人好像是橄榄树。
犹太人好像橄榄树。
橄榄不会结果子。
橄榄不会结果子。
就是把它砍下来。
所以就将它斩下来。
把野橄榄接上去。
将野橄榄接上去。
那希望野橄榄能好好结果子。
希望野橄榄能够好好的结果子。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犹太人叫做失望。
犹太人叫神失望。
神就不要他们帮忙，
神就不要他们帮忙，
要教会接犹太人的责任，
要教会接犹太人的责任。
所以神对教会起初是大有盼望，
神对教会起初是大有盼望的，
可是人呢常叫神失望，
但是人常的叫神失望。
那么我们若是说，若是懂得启示的第二章第三章所告诉我们的，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所话俾我哋听嘅，
那两章里面就告诉我们，
嗰两章就话俾我哋听，
神起初是希望全教会诸人都能做得圣洁，
神希望全教会都能够做得圣洁。
但是等多了几个世纪以后啊，神看见没有希望。
但系过咗几个世纪之后，神就睇嚟冇盼望啦。
所以他的眼睛就转到得圣洁身上，
所以佢眼睛就转到得圣洁嘅身上。
因此。今天因此加在我们唱过唯一的得胜者才能与基督同掌王权，
就是我们刚才所唱过唯有得胜者才可以同基督同掌王权。
老实说现在为什么我们信耶稣，
老实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信耶稣呢，
就是预备要抽足得胜者的数目，
也是要抽足得胜者的数目。
我们为什么还要请人信耶稣，
为什么我们还要请人来信耶稣呢，
那说的不好听一点，
讲得唔好听一点。
现在已经信主的人当中啊，不够得救的得胜的人数。
啊，而家已经信耶稣的人数当中呢，唔够得胜者的人数。
所以耶稣要希望有心血进来，在那心血当中能找得到那些得胜的人。
所以耶稣要嗰啲心血入嚟，让喺嗰啲心血当中能够揾到得救的人数。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你哋有冇感觉到？
现在信耶稣的人呢，比从前信耶稣的人快得多。
现在信耶稣的人比从前信耶稣的人快得多了。
现在有许多一信耶稣，你就看见他完全改变了。
现在有很多人一信耶稣，你就看到他完全的改变了。
从前好像要信耶稣要改变很难的。
从前好像要信耶稣要改变是很慢的。
现在很快。
现在很快了。
好像是时候到了，都好像现在用速成的方法造就那些糊涂的人情。
现在好像时候快到了，主用速成的办法来到造就那些人。
请记得一句话哦。
请记得一句话。
耶稣说。
耶稣说。
在前节将在后。
在前的要在后。
在后节将在前。
在后的要在前。
我看现在是这种光景。
我想现在是这种情形。
有许多人进来信耶稣的人，他们一信耶稣以后就在前了。
有很多人刚刚初信耶稣就在前面了。
有许多信耶稣多年。
有很多信耶稣多年的，
一直到现在对真理就不明白，
一直到现在他对真理都不明白，
甚至有些人就做了教会的执事长老到现在还没有得救，
甚至很可惜有很多人在教会做执事长老他都没得救。
你看可怜不可怜，
你看看几咁可怜。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常记得这句话，
时常记得这句话，
在前节将在后，
在前的将在后，
我们希望靠主恩典，在前的也在前，在后的也在前，前就好了。
我们希望靠主恩典，在前的要在前，在后的要在前，这样就好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就是我想今天晚上要 我们讲受洗礼为赦免我们信耶稣。
我想今晚我用一些时间问下你们为什么要信耶稣。
那么同时呢，我想要这样讲清楚，恐怕讲到现在还不大懂的，什么叫过度过度过度，
或者讲到现在还是不很明白什么叫过度，
什么叫过度，
什么叫做过度呢？
马太福音告诉我什么时候开始预备的呀？
马太福音告诉我听是哪个时候开始预备的呢？
创世以来。
创世以来。
那么我们要晓得什么是过度的话，你一定要从创世以来开始研究，才能得到 准确的答案。
咁样，如果我哋要真正认识角度咧，我哋要从创世之前就开始研究，咁就先能够得到准确嘅答案。
好，我们看看，
我哋睇下啦。
创世记第一章二十六节。
创世记第一章二十六节。
那这是，这老实说还不是最早，可是你这节你可以，我们从可以从这地方开始嚟研究。
呢个仲唔系最早，但我哋可以从嗰度开始研究。
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
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读。
请雨水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也地上所爬的一切的种。那这里告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这节圣经神话俾我听几件事情呢？
同时我提一提啊，
同时我提一下啊，
弟兄姊妹，有多少时候我们读圣经呢？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劳民伤财啊？
好多时候我哋读圣经灵修系咪劳民伤财咧？
读了之后，完全第过了三分钟就忘记了。
读咗之后，过咗三分钟就忘记啦。
那我现在告诉你，有一个办法，不大容易会叫你忘记。
我而家教你一个办法，唔系几容易叫你忘记。
每一次念了一节圣经以后。
每一次读咗一节圣经之后，
第一个问题不是说这节圣经讲什么，
第一个问题唔系呢节圣经讲乜嘢嘢。
你要问自己，这节圣经讲几件事情？
你要问自己，呢节圣经讲几多件事情？
那第二，系这个几件事什么事情？
第二就系话呢几件系咩事咧？
那第三对我有什么关系？
第三对我有咩关系咧？
弟兄姊妹们，多少时我们念圣经念了很多，念得完都随流失去了。
弟兄姊妹们，我哋读圣经读咗好多，好多时候一读完就随流失去啦。
请你少读一点。
请你记得一点。
请你少读一点，少读一点。
请你少读一啲。
那读了多少就记得多少。
读几多就记得几多。
那用这个方法。
用呢个方法。
几件事情。
几件事情。
讲什么事情？
讲咩事？
对我什么关系？
对我有咩关系？
好，我们就开始这样子看。二十六节讲几件事情？
第一件，我哋睇下二十六节讲几多件事情呢？
几件事情啊？两件，对了。
两件事，冇错啦。
老实说，我们不这样子操练自己的话，有时候一节圣经在我们前面，我们有时候看不出这几件事情。
如果我哋唔系咁样操练我哋自己的话咧，好多时候一节圣经喺我哋面前，我哋都唔知道讲乜嘢。
两件事情，好，
两件事情。
什么事情？
乜嘢事情呢？
找人。为什么找人呢？
为乜嘢做人？
就是讲两件事情，
就系讲两件事。
怎样找人？
点样做人？
为什么要找人？
为乜嘢缘故做
人？怎样找人呢？
佢点样做人呢？
找着自己形象和样子。
咁
说，
我咁讲。
那为什么要找人？他要找他自己形象和样子嚟找你？
点解做人佢要咁样讲呢？
那底下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找人？
底下话俾我听，为乜嘢缘故做人啊？
为什么要找人呢？
点解要做人呢？
管理什么？
管理乜嘢嘢？
海里与空中鸟、地上牲畜。
管理海里嘅鱼、空中嘅鸟同埋地上嘅牲畜。
所以有人说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管理这个地球。
所以有啲人话神造人嘅目的就系要人管理呢个地球。
真嘅神叫我们管理这个地球吗？
系咪真嘅神要我哋管理呢个地球吗？
是什么神叫人管理这个地球呢？地球太小了。
所以假如真是神要叫我们管理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就太小了。
神造人是要人管理地球，
神造人是要人管理这个地球。
那么不但现在活在地上的人，
我们不单止现在活在地上的人，
包括一切已经去世了的人，
包括一切已经去世了的人，
他们都要复活，
他们都要复活。
那这个小地球怎么住得下？
那么这个小地球怎么住得了呢？
那有许多人常说的啊，请耶稣，那么耶稣在到地上的主王，我们与耶稣一同主王。
咁有好多人话我哋信耶稣，耶稣嚟到地上做王，我哋就与基督一同作王。
这个话讲起来好像没有常识啊。
呢个说话讲起嚟好似冇咩常识。
就是说，
但系话
不是一次信耶稣的与耶稣一同掌权。
不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与耶稣一同掌权，
可是有一件是定规的，那就得胜者一定与基督同掌王权。
但是有一个是定规了的，就是得胜的要与基督一同掌权。
那么请思想一下，历代以来有多少得胜者？
那么我们你想想一下，历代以来有多少得胜者呢？
虽然圣经说北照不多雪上少，可是历代以来不少啊。
虽然圣经说选上比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但历代以来有不少的人啊。
你叫他们在地球上滚，这么滚就滚，滚不下。
咁样你叫佢嚟地球上管理，咁样点样管理得掂呢？
叫他每个人管一家，
叫你每一个人管一个家，
也不行啊，也不够，
也不够啊，也太。
那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要懂得一个原则。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懂得一个原则。
希伯来文像我们中文一样的。
希伯来文好似我哋中文一样嘅，
赋予描写性的文字，
赋予描写性嘅文字。
我们当初我是说能写文章的，
我哋中间如果能够写文章嘅，
我相信你书架上一定有本字典。
我相信你书架上一定有本字典，
那就叫成语字典。
嗰叫做成语字典。
为什么你要拿个字典？
点解你要个字典呢？
这就证明中国的文，中文是赋予描写性的文字。
这个就证明中文是一个赋予描写性的文字。
有些成语你不能跟字面去解释，
有很多成语你不能够用字面去解释，
你一定要懂得它的背景才知道这个成语什么意思。
你一定要明白它背景才能够明白它的意思。
希伯来文和中文一样是赋予描写性的文字，
希伯来文和中文一样是赋予描写性的文字。
所以这里所说关于海里与空中的什么意思呢？
所以这里说到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和地上的牲畜，
事实要求就是管理两字。
事实是紧要的是管理这两个字。
神造人是特别的，
神造人是特别的，
叫他自己形象和样式造的，
是叫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缘故呢？
因为他要人去管理，
因为他要人去管理，
他自己是管理的王，
他自己是管理的王，
他要他所造的人也能管理，
他要他所做的人也能够管理。
管理什么呢？
管理什么呢？
对旧约的人讲，只好是管理地球了。
对旧约的人讲，只可以说是管理地球了。
告诉他们说，如果要去管理太空，他们怎么能了解？
假如说你要去管理太空，他们怎能够了解呢？
那所以这就看见我常说圣经的启示是前进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到，就是圣经的启示是渐进的。
God's revelation in Bible is progressive， 神在圣经里面启示是前进的。
神在圣经里面启示是渐进的。
我请你们看看，好吗？
我再看另外一道地方的圣经。
先看诗篇第八篇。
先看诗篇第八篇。
诗篇第八篇所讲的。
诗篇第八篇所讲的。
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差不多。
从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差不多。
但是稍微再放大一些，
稍微再放大一点。
第八篇第四节起。
第八篇第四节。
别说人说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说什么，已经眷顾他。
第四节便说人算乜嘢咧？你竟顾念佢，世人算咩咧？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你叫佢比天使微小一点。
赐给他荣耀尊贵与冠冕。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什么叫荣耀尊贵为冠冕？
乜嘢叫做荣耀尊贵为冠冕呢？
底下说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底下就话啦，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
那么底下所讲的，好像创世纪一样。
咁样下面所讲好似创世纪一样啊。
可是当我们看到再看到新约，
当我们再看到新约，
看希伯来书第二章。
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
我们就知道了，那个诗篇所说的和创世纪一章所说的都是描写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知道诗篇第八章和创世纪第一章都是描写的部分。
希伯来书第二章，
希伯来书第二章，
和诗篇第八篇的语气差不多。
从诗篇第八篇的语气差不多。
但是在这里不给我们说明，是说关于海里与空中鸟到底什么意思。
咁樣呢度就講得更加清楚一啲，管理海裡嘅魚空中嘅鳥係咩意思？
第六節說，
第六節話，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咒你說流水沖沒你就咒你他，私人水沖沒你就眷顧他。
但有人在經上某處證明說人算乜嘢呢？你竟顧念他，世人算咩呢？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使他尊貴榮耀冠冕，
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那麼這詩篇第八篇說，派你派他管理你所屬造的。
在詩篇第八篇就話派佢管理你手所做嘅。
這裡也這麼說。
呢度亦咁樣講。
你將你所屬造的，跟底下加一個字，都派他管理。
呢度並將你手所做的，底下仲加一個字，都派他管理。
我要強調這個都字啊，第八節就告訴我們。
為咗強調呢個都字，第八節仲話俾佢聽。
叫萬物都伏在他腳下。
叫萬物都伏在佢嘅腳下。
我要強調這句話，底下這一句話。
为了强调这句话，底下还有一句话，
他说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
既叫万有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的不服他的。
这里明明告诉我们，
这个明明告诉我们，
神要人管理是他所属造一切。
神要人管理的是他手所做的一切，
不光是地球，
不理是地球，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
凡是主属属，凡是神属属造的，
凡是神的手所做的，
要人去管理，
要人去管理，
这就是不懂，
这个就是角度。
准备不懂就是为那个不懂而准备的，
准备角度就是为那个地准那个角度而准备的。
可是现在有许多人把那个不懂样子讲的不懂，不懂什么叫不懂，所以教许多地方不晓得什么叫做不懂。
所以现在很多人讲到角度，不知道那角度什么意思，所以叫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明白角度是什么意思。
不懂就是说神造人是愿望，
角度就是神造人的愿望。
神造人就是为了让他的国度，
神造人就是为了他的国度，
他要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
他要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许多人就信不过来，
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信不过来了。
我们真可怜，
我们真的可怜。
在圣经里面的话，我们相信可能的，我们才相信。
在圣经里面的话，我们相信可能的，我们才相信。
如果我们看不可能，我们就不相信了。
如果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我们就不相信了。
这是叫我们许多时候失去了神的祝福。
这个很多时候叫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
神说如何一定如何，
神说的怎样就是怎样了。
不然的话，他就不是神，他是撒谎者。
如果不是的话，他就不是神了，他就是说大话的了。
可是我们真可怜，都算是我们把神当作好像撒谎的了。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在说大话。
圣经说得很清楚，神造人的目的只要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
圣经说得很清楚，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去管理他所做的万物。
有人说说是说得这么好听，可事实上哪里有啊？
咁样有人话啦，讲系讲得咁好听啫，事实上边度有啊？
我们管理的什么？
我哋管理乜嘢啊？
不要说天上的雷电风雨，我们不能管理。
唔好话天上嘅雷电风雨，我哋唔能够管理。
地上的小苍蝇、小蚊子，我们都没法子管理。
地上嘅细乌蝇、细蚊，都我哋都唔能够管理。
这里有没有蚊子啊？
呢个冇蚊啊。
你姊妹们呢？这个是难的啊，你们的腿要给他们咬了。
姊妹们就受难了，你被他咬了。
我有时候真气啊，
我有时真的闹，
我说气死你，你敢给吃神儿子的血。
我就说啊，你真的要吃，你敢吃神儿子的。
是啊，我是神的儿子。
哎呀，我也是神的儿子。
这个蚊子真是太惨，
这个蚊真的不跟你说理咬的。
所以有人想说我讲的人管理宇宙的这个话，这是好像神话。
那么圣经话神怎么能够叫人管理宇宙呢？这些简直是神话。
请记得1948年在国际上遭遇到什么事情？
1948年在国际上遭遇什么事情呢？
以色列复国。对的，
以色列复国。
你不晓得，你们不懂得自己的成见，
你都明白这个是一个神迹。
一个国家灭亡了差不多2000年了，一夜之间能复活。
一个国家差不多灭亡了有2000年了，一夜之间竟然能够复活。
以色列自己都不相信。
以色列人他自己都不相信。
所以他们有一个运动叫做锡安山运动。
他们有一个运动叫做锡安山的运动。
这个运动做什么呢？
这个运动做什么呢？
捐钱。
捐钱。
捐钱做什么？
捐钱来做什么呢？
他们想要在地球上买一块地来建立他们以色列国。
他们想在地球上买一块地来建立他们以色列的国。
人家自由太不行了啊。
只有犹太人才
行。我有时候买一块地造房子都不行。
我有时候买一块地来起屋都不行。
因为他们想，这么可能的，巴勒斯坦地方给亚拉伯占据了差不多2000年，哪回来？这是不可能的了。
对他们来讲，这怎可能呢？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被亚拉伯人占据了差不多2000年了，怎可能复国呢？
所以他想，这是没希望了，还是自己想法子吧，自力更生，想法子在地球上买一块地。
所以他们说这不可能的，这没办法，他们想在地球上买一块地建立自己国家。
他们忘记了，神应许亚伯拉罕不是地球上另外一块地，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举目观看所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
神他们忘记了神和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说你现在举目向东向南向西向北所看到的都是你的地。
所以时候一到，主的话应允了。
所以时候一到，主的话应允了。
弟兄姊妹，请记得。
弟兄姊妹们，请记得。
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去管理他所创造的宇宙。
神管创造人的目的是要人管理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有一天一定能成就。
有一日一定能够成就。
不然的话，他就撒谎的。
如果不是的话，他就是讲大话的了。
他永远不会撒谎。
他永远不会讲大话。
只他自己一试，断言是是，理由非理。
看他只有一时断，不是有是有非的。
有一天我们能看见这个事实，
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事实，
就是启示录22章所告诉我们，
就是启示录22章告诉我们听的
第五节。启示录22章第五节说，不再有黑夜。
圣经最后一章第五节，不再有黑夜，
也不用灯光、日光，
也不使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怎么样？
他们要做王怎样呢？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不是光1000年，
不是单是1000年，
永永远远，
但是永永远远，
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
这个就是神造人的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救我们。
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
因为他要成就他的计划。
因为他要成就他的计划。
什么计划呢？
什么计划呢？
他要他所造的人去帮他管理这个宇宙。
因为他要他所造的人去管理这个宇宙万物。
那为什么要他这么做呢？
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我没有时候跟你们讲了，
我没时候跟你们讲了。
就希望弟兄姊妹懂得宋教规律，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懂得什么叫做角度。
所以现在准备自己，
现在是准备时期，
准备国度里面的人啊，
准备国度里面的人，
将来有些基督徒，
将来有些基督徒，
他们看见别人都进到主的国度里面，
他看到人家都入到主的国度里面，
他们被撇在后面，
他们被撇在后面，
他们会咬牙切齿，
他们要哀哭切齿了。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圣经讲很清楚，
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欢喜讨人的好，
我们欢喜讨人的好，
我要心里耶稣样样都妥了，将来切切想想佛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一同祝我
信耶稣真的好了，现在在世界上享受福，将来跟耶稣一同作王。
害死人，我告
诉你，害死人，我告诉你，
魔鬼很高兴，
魔鬼很高兴，
魔鬼不怕你信耶稣，我老实告诉你，
魔鬼不怕你信耶稣，
魔鬼只怕你做了孤独的人才切除耶稣的孤独早日降临。
那么魔鬼只怕你信了耶稣之后做国度的人才，追溯耶稣早日降临。
他最怕，
他最怕，
因为他知道耶稣一降临的话，他就要到无底坑里面去了。
因为他知道耶稣一再来的话，他就要到无底坑里面。
所以他是想各种方法叫弟兄姊妹们不超越自己，不成为孤独的人才。
所以他现在用尽各样的方法叫弟兄姊妹不超越自己，不成为孤独的人才。
然后他的寿命就可以延长了，
这样他的管理就可以延长了，
神的孤独就可以指引降临，
神的孤独就可以延迟降临了。
好，这些是讲到，我想接着因为这次没有机会了，我就趁这个机会，我各位讲一讲宋教国度，希望各位能了解。
因为可能没机会，所以我趁着这个机会就同各位讲下，乜嘢叫做国度？
好，我们现在讲第三点。
我而家讲第三点。
宋教小路。
咩叫小路？
宋教窄门。
咩叫窄门？
宋教小路。
咩叫小路？
我相信你一听见窄门小路，我心想，哎呀，这是很难的了。
我相信你一听到窄门小路，你话，哎呀，这个真系好难啊。
我已经说过了， 没有父亲会难为他的孩子。
我已经讲过，没一个做爸爸的会难为他的小孩子。
何况天父，何况天父，
何况天父呢？
岂不将更好的事给其他的人吗？
岂不是将更好的事给求他的人呢？
我们看什么叫窄门，什么叫小路。
我们看一下什么叫窄门，什么叫小路。
因为引到永生一定要先进窄门走小路，才能引到永生。
因为引到永生的你要先进窄门行小路，那个门是引到永生。
换句话说，要神是从神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度，一定要先进窄门走小路。
换句话说，你要承受神所创从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国度，你一定要先入窄门行小路。
没有第二个方法，
没第二个方法。
那么，那是这样子，这个窄门呢，在这里上下文找不到。
咁样喺呢度窄门呢，上下文揾唔到啦。
小路找得到，
小路揾得到。
所以我们先看什么是小路。
所以我睇下乜嘢系小路。
我这样子说，你们想小路一定是很难的啊。
我咁样话，你以为小路一定系好难噶？
事实上，我们平常在那里讲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一句话。
可是我们现在讲这个话是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话是这么重要。
但我们在这里讲这句话，我们不知道这句话为什么这么重要。
什么呢？
什么呢？
请看二十一节。
请看下二十一节。
你把二十一节同十四节一堆堆起来的话，你就懂得什么叫小路。
你在二十一节同十四节一堆起来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小路了。
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是什么路啊？
十四节话俾我听，引到永生嘅系咩路呢？
小路。
小路。
这个小路引到永生什么意思？
引到永生系咩意思呢？
叫我们能承受神的国，好记啦。
能够叫我哋承受神嘅国，好记啦。
谢谢主啊，你们听得进去，我真高兴。
感谢主，你哋能够听到入去，我真系高兴。
你相信不相信？其实有许多地方，你讲死他们听不进去。
你相唔相信？而家有好多地方，你讲到死啦，佢都唔能够。
你咳嗽向他们吐鲜血，他们吐出来是红墨水。
你讲到啊口吐鲜血，他们以为红墨水。
二十一节看啊，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住进天国。那么谁能进天国呢？那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来称呼主啊主啊，就是当然能进那个准备的国度。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当然能够进入个准备的国度。
但是要进到这个神圣的国度呢，有一个条件。
但是要进到去承受的国度呢，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呢？
那么遵行天父旨意，是不是等于十四节的小路？
那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是不是等于十四节的小路呢？
小路能引到永生。
小路能够入到永生，
遵行天父旨意能进国度，
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能够进入国度。
这小路就是什么？
小路就是什么呢？
我们常听解释啊，我们心里注意，哎呀，遵行天父旨意。
我们时常听到是什么呢？我们相信主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有人想遵行天父旨意也不顾上天堂，我不遵行也上天堂，那何必要遵行呢？
有些人话，既然遵行天父的旨意也上天堂，唔遵行天父旨意也上天堂，咁样我何必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有信心，因为他们这么说，先进天堂就是根据我信耶稣，我已经信了，那么遵行天父旨意也好，不遵行天父旨意啊，无论如何我能进天堂。
咁样佢哋话我信咗耶稣啦，咁样无论我遵唔遵行天父旨意都好，我都系上天堂噶啦。
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们失去了推动力，推动弟兄姊妹向前进。
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失去了这个推动力，推动他们向前进。
都说是教会教弟兄姊妹要住好啊，要外族啊，弟兄姊妹就问你，为什么我要外族？我不外族可以不可以？
很多时候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要爱主啦，我们可不可以？为什么要爱主呢？我们不爱主可不可以呢？
我已经告诉他们，
我们没告诉他们
为什么你一定要外族。
为什么你要一定要爱主呢？
你不能说哎呀，终于好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爱主，这样的话永远不能感动人。
你不能够说你做一个好基督徒要爱主了，这样永远不能够感动。
你一定要告诉他为什么圣经要我们爱主。
你一定要告诉他为什么缘故圣经要教导我们爱主。
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遵行天父旨意？
为什么缘故圣经要我们遵行天父的旨意？
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承受主的国度。
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承受主的国度。
所以这样说，谁是得胜者？
这样讲，谁是得胜者呢？
遵行
天父旨意的人，
这我们常听见，是不是？
这个我们时常听见的，是不是？
可是没有人告诉为什么，为什么？
但是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为什么？
今天我们教会所需要就是什么，为什么？
今天我们教会所需要的是为什么？
就算是告诉人，啊，这么好，这么好，为什么没有告诉人？
多少时候会告诉我们怎么好，怎么好，但没告诉我们为什么？
那么有些人说，哎呀，真是天父之意很难啊。
有啲人话遵行天父旨意太难啦，
弟兄姊妹们啊，
弟兄姊妹们，
什么事情你若是不下手学的话，总是难啲啦。
弟兄姊妹，我话俾你听，乜嘢事情如果你唔下定决心去学咧，总系难嘅。
你们进大学的，第一年许多课程都不懂啊。
你入去读大学嘅第一年，好多课程都唔懂。
但四年下来你就懂啦。
四年落嚟你就明白啦。
属灵事情也是如此啊。
属灵嘅事情都系咁样。
一开始说啊，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那你永远没有办法。
好啦，一开始嘅时候你话我冇办法，我冇办法。
神要我们
冇办法啦。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知道我们一定有办法的。
神要我哋做嘅事情，佢知道我哋一定要有办法。
遵行天父旨意。
遵行天父旨意。
不是一个晚上就能遵行。
唔系一个晚上就能够遵行。
不是说你去。去那个一个退休会啊，夏令会你就能正行了。
唔系话你去咗个夏令退休会，你就能够遵行啦。
我常说，
我时常讲，
弟兄姊妹请记得，
弟兄姊妹们请记得，
聚会啊，
聚会
等于我们上课，
等于我哋上课，
上了课以后，
上咗课之后，
请你记得，
请你记得，
我们所信的主是活的，
我哋所信嘅主系活嘅，
你只要留意啊，
你要留意，
他会在家庭里面、生活上、环境里面给你枯萎作业。
所以他会在你的生活上，在你家庭里面给你课外的作业。
你及格不及格？
你合不合格呢？
有没有分数？
有没有分数呢？
看你的课外作业如何。
看看你课外的作业是怎样。
我们以往有一种迷信的，
我们以往有一种迷信，
只要我去聚集聚会，聚集参加培灵会的，我灵命就好了。
我以为我去参加培灵会，我灵命就会好了。
你上当了。
你上当了。
你不要想有分数。
你不想有分数。
分数是在你枯萎作业的时候做得好做不好。
分数就是说你在课外作业做得好不好。
你听见说今天告今天礼拜六的牧师告诉你要忍耐。
今天你听到牧师在礼拜六告诉你要忍耐。
你看了过去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 有事情会遭遇到。
你就看了你将来的一个礼拜你会遭遇到一些事情。
看你能不能忍耐。
看你能不能够忍耐。
总是要操练我们的。
主是要操练我们。
你看同在王权一定要经过操练。
与他同掌权作王的一定要经过操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要操练自己，懂得神的话语。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要操练自己，要懂得神的话语。
这样我们才能遵行。
这样我们能够进去。
遵行天父的旨意。
这样我们才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
如果我不懂得的话，怎么遵行法？
假如我不明白的话，我怎能够遵行天父的
旨意？这就是送过我们天天要念圣经。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读圣经。
我们常说啊，念圣经叫我们的灵命好，灵命好。
这样我们说读圣经叫我们的灵命长进。
哎，你晓得吧？有许多事，解决你读圣经就能培养你自己，不是造就你的灵命。
你要明白，很多时候你读圣经只是培养你自己，不能够造就你的灵命。
在台湾有一种风气。
在台湾有一种风气。
在那比赛读圣经呢？
在那里比赛读圣经。
说某某人说我念圣经念了多少遍了，
某某人说我读圣经读了好多好多次了，
他以为只要念的遍数多了就会明白神的旨意，
他以为读的次数多了就会明白神的旨意。
那你跟他一接触，
那么你跟他一接触呢，
你就感觉到他的自我很大，
你就感觉到他的自我很大，
好像贴他在他好像贴实际上只有他是贴子教子，
好像他在世界上只有他是天子教子。
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啊！
咁样唔系遵行天父嘅。
遵行天父旨意，一点点学起来。
遵行天父旨意系一啲一啲学起嚟呀。
你听一次道，明白一点啦。
你听咗一次道，明白一啲啦。
再听一次，又得到一点。
再听一次，又明白多一啲啦。
那弟兄姊妹，请听我啊！
弟兄姊妹们，请听。
相信不相信是你的事情。
相唔相信呢系你嘅事情。
多少人听到？你若是能听见，你30%、40%已经很好了。
多少时候你嚟听到，你听能够听入去30%、40%已经好好啦。
多少岁，甚至10%都没有。
好多时候我哋连10%都冇。
多少是？你进来零分，出去还是零分？
少时候你入嚟零分，出去仍然系零分。
你想这样子话，我们灵命哪里能长进？
你谂下咁样，我哋灵命边度能够得到长进呢？
像我们这样子一千多万嘛，一代一代，将来在孤独里面，也许是这么没放心，要我们从他身上转过去转过
来。如果我哋成日系攞阿胆嘅人，我哋点能够喺神嘅角度里面同佢掌权呢？
是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哋。
我们要操练自己，
我哋要操练自己，
要明白神嘅旨意，
要明白神嘅旨意，
让我们真心听旨意，
让我哋能够遵行天父嘅旨意。
先操练我们自己，真心听父旨意。
而家要操练我哋遵行天父嘅旨意。
在神嘅国度里面，我们才能行神嘅旨意。
喺神嘅国度里面，我哋先能够行神嘅旨意。
好，这小路。
这个就是小路。
那么现在要进正门了啊！
而家要入正门啦。
我想我无论如何要接几分钟。
无论如何，我要接几分钟。
不正门不进去的话，你们没有法子成就国度。
因为正门，然后的话，你哋就冇办法进入神嘅国度。
那么这个正门是有麻烦的。
正门第一个麻烦。
为什么会？
为咩缘故咧？
上下我们找不到。
上下门揾唔到。
那怎么办呢？
咁点办咧？
我曾经为这个事情相当苦。
我曾经为这件事情觉得很苦恼。
主啊，我知道要走小路。
主啊，我知道要行小路。
因为我有小路能引我到永生。
因为我有小路能够引我到永生。
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正门在哪里啊。
但我现在不知道正门在哪里啊。
连我自己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进正门。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入正门。
那我怎么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进正门？
我怎么能够告诉弟兄姊妹们怎么入正门呢？
主啊，正门在哪里？
主啊，正门在哪里啊？
没有人能告诉我。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没有一本书能告诉我，
没有一本书能够告诉我，
所以我只有一个办法了，
我只有一个办法，
向上面讨啊，
向上面要求啊。
主啊，这是正门在哪里？
主啊，正门在哪里呢？
差不多半年都毫无信息，
差不多半年多毫无信息。
我想这个是不晓得为什么你就不启示我，
就不知道为什么主没有启示我。
可是谢谢主，我过了半年多以后啊，有一天
感谢主，过了半年多有一日，
忽然有声音对我说，
忽然有声音对我话，
这个声音好像不大高兴的声音。
这个声音好似唔系几高兴嘅声音。
这人这人这人在罗马书十二章。我说这个奇怪，罗马书十二章我相当熟。
我话呢个好奇怪，罗马书十二章我相当熟啊。
可是那边没有这人咯。
大家冇揸门咯。
既然说十二章，我要打开十二章看看。
既然是罗马书十二章，我就打开嚟睇下啦。
我从头念起你到没有？没有啊。
我从头到尾都冇闸门，冇揾到闸门。
这个奇怪。
呢个好奇怪。
这个声音很清楚。
呢个声音好清楚。
告诉我闸门在十二章。
话俾我听，闸门就喺罗马书十二章。
可这里没有闸门。
但系好奇怪，我读过晒啦，都冇。
我要记得这么说的话，我一定要停留在十二章，想为什么？为什么罗马十二章是正门？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是正门？
所以我就喺停留喺度想啦，为点解罗马书十二章系正门呢？
我想了很久啊，
我等咗好耐。
啊，谢谢主，
感谢主，
可怜我这个苦命人啊！
可怜我呢个苦命嘅人，
想出嚟啦，
谂出嚟啦。
啊，对了对了，正门是在十二章。
啱啦啱啦，正门就喺十二章。
什么道理？
咩道理呢？
你晓得书信里有一种特别的格式。
你知道书信有一个特别的格式。
啊，头上一半是讲到生命。
佢头嘅一半系讲到生命。
后面一半是讲到生活。
后面一半系讲到生活。
头上讲到主耶稣怎样救我们。
第一部分系讲到主耶稣点样救赎我哋。
怎样把本钱给我们？
点样将本钱俾咗我哋？
下面一半就告诉我们怎样去做生意。
下面一半就话俾我听点样去做生意。
为什么头上一半告诉他怎样救我们？
换一句话，头一部分就话明天怎样救我哋。
下面一部分就告诉我救我们以后要我们怎样去行。
下一半就话明天救咗我哋之后要我哋点样去行。
换句话说，下一半就告诉我们说怎样的真心天父的旨意。
换一句话，下一半就话明天怎样嚟到遵行天父嘅旨意。
罗马书也是如此。
罗马书也系咁样。
第一章到第八章。
第一章到第八章。
讲到生命的问题。
讲到生命的问题，
九十十一字是特别的，
九十十一是特别的，
插进去，
插进去，
是讲到犹太人的命运和教会，
是讲到犹太人的命运和教会。
十二章开始呢，
十二章开始呢，
讲到怎样真心天父旨意了，
就讲到怎样遵行天父的旨意了。
在真心天父旨意 前，
在遵行天父旨意以前，
你一定要懂得天父的旨意。
你一定要明白天父的旨意。
你一定要能观察天父的旨意。
你一定要能够观察天父的旨意。
你要想能观察天父的旨意。
你如果能够观察到天父的旨意，
你一定要先解决一个问题。
你一定要先解决一个问题。
或者说，你一定要先进一个关。
换一句说话讲，你一定要先入一个关。
这个关是什么呢？
这个关是什么呢？
就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告诉我。
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话俾我听嘅。
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十二章第一节就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就是我们的责任。
怎么知道呢？
点知道呢？
这很稀奇的吧？
好奇怪
的。十二章第一节说：“主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十二章第一节咁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那接下来是什么样？
继续落去点讲
呢？你若这样子侍奉神，
你如果咁样侍奉神，
那么为不要不效仿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为什么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点解心意更新而变化呢？
接下来怎么说？
睇下点讲呢？
叫你们人怎么样？察验何为神善良纯洁可喜悦的旨意。
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可喜悦的。
看见吗？
看见吗？
我们就说过，要真心天父旨意，你需要明白懂得神的旨意，是不是？
我哋讲过啦，你如果要遵行天父旨意，你一定要先明白天父的旨意。
你要明白的话，你需要懂得怎样察验神的旨意。
你要明白的话，你一定要先察验边啲系神的旨意。
怎么样能叫你心意更新而变化呢？
点能够叫你嘅心意更新而变化呢？
叫你能察验神的旨意呢？
叫你察验神的旨意呢？
就是这里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就喺呢度讲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送教神责任，
乜嘢叫做入闸门？
责任就是讲奉献的问题。
闸门就系讲到奉献嘅问题。
管教会以往对奉献有个错误思想。
华人教会以往对奉献有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奉献的谁奉献啊？那是进神学的、做牧师的、做传道的要奉献。
边啲人要奉献呢？就是入神学院的要做牧师的那些要奉献。
可圣经不是这么说。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
圣经没说，所以传道们呢，为神的慈悲劝你们。
可圣经呢度唔系咁讲，所以传道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圣经是说谁啊？
圣经系讲乜嘢？
所以谁啊？
所以边个？
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但有些姊妹们说，那好些姊妹们，
所以有些姊妹话，咁好嘅啦，姊妹冇烦，
姊妹们你逃不了，
姊妹们你走唔得，
在神面前，
喺神面前，
老实说，大家讲，大家都弟兄，
大家都系弟兄，
姊妹们请记得哦，
姊妹们请记得，
男女的分别就在这世界上，
男女的分别只喺呢个世界上，
当我们离开这世界以后，没有男女分别。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没有男女的分别。
姊妹们里面的生命是生儿子生命，不是生女儿的生命。
所以姊妹的生命是神面前，是神儿子的生命，不是女儿的生命。
姊妹女儿，
神母女儿。
弟兄生命是生儿子生命，姊妹的生命也是生儿子生命。
弟兄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姊妹的生命也是神儿子。
说回来，这个缘故，有一些教会称姊妹们不为，不称姊妹们，他就称姊妹们女弟兄，还很好。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有些教会就叫姊妹是姊妹啦，就叫佢女弟兄。
很好，这真是属灵的称呼。
呢个系真正属灵嘅称呼。
因为姊妹们女弟子加上学生，先前在这个物质身体里面有这个女，对吧？这个物质身体没有了，就是弟兄。
因为只有在这个身体里面，只有男女之分。离开这个身体就没有男女之分，
所以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无论弟兄姊妹，神在你身上有一个要求，
所以无论弟兄姊妹们，神在你身上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什么要求呢？
我这么爱你们，
我怎样爱你们？
为你死，
为你死，
为你流血，
为你流血，
为你升天，
为你升天，
今天在父神面前为你祷告，
今天在父神面前为你祷告，
不仅他还要为你罪来，
不久他还要为你再来，
他花了这么多心血在你身上，
他花了这么多心血在你身上，
现在向你一个要求，
现在只有一个要求，
我说亲爱的儿女啊，
我亲爱的儿女啊，
我要你把你献给我，
我要将你献给我，
是我以我的慈悲劝你们，
是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奉献相当重要，
奉献相当重要，
这里有本圣经，
这里有本圣经，
若是有人跑上来说，
有人 走咗嚟讲。
我想把这篇圣这本圣经撕成一片一片。
我想将呢本圣经撕成一片一片。
我说不行啊。
我话唔得啊。
这圣经是我的。
呢个圣经系我嘅。
不是你的。
唔系你嘅。
你没有这个主权。
你冇呢个主权。
可是我说我今天把这本圣经送给他。
有我将呢本圣经送给佢，
那他要撕成一片一片，我就没有话讲了，是不是？
佢如果要将佢撕成一片一片，我就冇话讲。
这是同样的情形。
呢个系同样的情形。
弟兄姊妹，你晓得不晓得？
弟兄姊妹们，你知唔知道咧？
神很尊重我们人权。
神好尊重我哋嘅人权，
所以他不强逼我们信耶稣。
所以佢绝对唔强逼我哋信耶稣。
他要你愿意信耶稣。
佢要你愿意信耶稣。
愿意接受耶稣。
愿意接受耶稣。
耶稣很高兴到你里面来。
耶稣好高兴嚟到你里面。
世上有许多人呢，耶稣一直现在在你心里刻名啊，你不知道。
所以而家有好多人，耶稣一直喺你心门外叩门，你唔知道。
他是等你把门心门打开，他见到你，他愿意见到你里面。
佢只系等你将心门打开，让佢进入你嘅里面。
信主以后，
信主之后，
真要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他。
神要我哋自己，要将我哋自己奉献俾佢。
你晓得不晓得？
你知唔知道？
有阵神要赐福给我们。
有阵时神要赐福俾我哋。
我们不准。
我哋唔准。
以后你想，不会不准的啊。
你话唔会唔准噶？
许多时候神要赐福给我们，我们不准啊。
好多时候神要赐福俾我哋，我哋唔准。
所以我们失去了什么福？
所以我哋失去咗神嘅祝福。
如果今天把自己交俾他。
因为今日将自己交俾佢，
主要是你的事情，
主要是你嘅事情，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要点样就点样，
岂不是给神有自由的手赐福给我们？
咁样岂唔系俾神有自由将佢赐福俾我哋咧？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佢听，
他向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
佢向我哋嘅意念系赐平安嘅意念，
不是让我们遭苦害的意念，
唔系让我哋遭受祸害嘅意念。
事实现在世界上许多毁坏嘅事情，不是从神那里来，从撒旦来。
事实上，世界上很多毁坏的事情是从撒旦那里来的。
有撒旦的名称叫什么名称，晓得吗？
因为撒旦有个名称叫什么名称呢？
你们恐怖大晓得。撒旦的名称就叫毁坏。
撒旦的名称就是毁坏。
你说在哪里？
你说在哪里？
请看看好吗？
看
看
好
不好呢？伊朗的地震。
伊朗的地震。
California大火。
加州的大火。
有许多时候我们就想神在哪里。
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可能神在那里。
事实上这些事情都叫圣经，真正懂得圣经的话都是魔鬼在那里，魔鬼的作为。
真正懂得圣经的人都知道你们是魔鬼的作为。
因为魔鬼就是诚心毁坏。
因为魔鬼就是全心破坏。
你就懂得这地方，你就知道共产党永远不会叫国家蒙福。
所以从这一点你就知道共产党永远不会叫国家蒙福。
因为共产党现在是一种魔鬼的国家。
因为共产党是受魔鬼的管辖，
他的目的就要毁坏，
他的目的就要毁坏。
请各位看启示录第九章，
请各位看启示录第九章
十一节，
十一节。
有人不知道这也是鬼的名字，
有人不知道这个也是鬼的名字。
十一节说，有无地坑的世界是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的话，他的名字叫什么？亚巴人，希利尼话，希腊文这叫做亚布人，差不多啊。
十一。有无底坑的使者作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叫做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叫做亚波伦。
那无论亚巴顿、亚波伦都意思毁灭的意思，就是错。
无论是亚巴顿、亚波伦都是毁灭的意思。
撒旦就到处要毁灭。
撒旦就到处要毁灭。
主到处要建立。
主到处要建立。
请记这一点。
请记得这一点。
就是有多少次在教会里面产生毁灭的事情。老子说是出于撒旦，我们不知道。
好多时在教会里面出于毁灭的事情，是出于撒旦，我们不知道。
我们常常这个人不好，此人为什么他这么不好？就撒旦把一种毁灭思想种下到他头脑里面，他就要想毁灭。
我们好多时话某某人不好，点解唔好呢？就是撒旦呢种毁灭的意念放在个人身上，就系咁样使到个人做出嚟啦。
主愿意我们蒙福。
主愿意我们蒙福，
我们都不把自己交给他，他又要赐福给我们，他要我们许福，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拒绝了，所以我们得不到福。
所以我们如果要蒙神的福呢，一定要我们准许的。很多时候他想赐福给我们，但我们不准许，所以就没蒙他的福气。
那么有人说，既然奉献不是做传道做牧师，那到底什么叫奉献？
这样奉献既然不是做传道做牧师，咁样乜嘢叫做奉献呢？
请看哥林多后第五章十五节，只告诉我们什么叫奉献。
咁样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五节就话俾我听， 乜嘢系奉献啊？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
我哋知嘅，
我哋一齐
请。并且那自己终日时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那为请他们死而死过主活，自己来奉献。
这个就是奉献啊！
从现在起，我不再为自己活。
从现今起，我不再为自己而活。
我是为那一位替我死而活的主活。
我乃是为替那个死而复活的主活。
有人说这个怎么说的啊？
有人话呢个点样讲法？
你吃饭总吃到你自己肚子里，不会吃到耶稣的肚子里。
你吃饭总是吃到自己的肚里面，不会吃到耶稣的肚里面。
那你这么说可以为耶稣而活呢？
你这样怎样讲话可以为耶稣而活呢？
是啊，是吃到我的肚子。
我再是吃到我的肚里面。
但是我不承认这是我的肚子。
但我不承认这是我的肚。
这是耶稣给我的肚子。
这个耶稣给我的肚。
我要好好照顾他。
我要好好的照顾他。
不要让他太大，也不要让他太小。
不要让他太大，也不要让他太小。
因为主托付我。
因为主托付我
的，这就叫为主而活。
这个就叫为主而活。
我早上起来洗脸，
我朝头早起身洗面，
不是洗我自己的脸，
唔系洗我自己的面，
是洗主给我的脸，
洗主俾我嘅面。
主把这个脸给我，
主将呢个面孔俾我，
我要保持它清洁，
我要保持佢清洁，
不要让别人看见，请耶稣的脸上都脏痕。
我要让人哋睇到信耶稣嘅人面上真系好邋遢嘅。
这就是为主而活，
这个就叫为主而活。
我常举这个例子，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在广西有位姊妹，
在广西有个姊妹，
我晓得广西地方姊妹们呢，相当这个相当这个守制守戒的啊。
啊，你知道在广西嗰啲姊妹们相当的
守戒
守旧的规矩，
守旧的规矩。所以你许多姊妹们呢，他们从来不擦这个口红。
所以佢哋好多嘅姊妹從來唔查嗰個口唇膏。
查口唇膏，意思就反正你係世界啦。
如果你查口唇膏咧，就好似話你係世界啦。
那有啲姊妹常查口唇，這口紅。
有個姊妹佢成日都查呢個口唇膏。
那有一天佢遇見我啦。
有一日佢見到我啦。
他怕我會試探你這麼愛世界。
佢怕我會講佢話你咁愛世界。
他說：你看見我查口紅是不是？
啊！你係咪睇到我搽口唇膏咧？
我是啊。
我話啱啦。
佢話：你看見我的臉黃不黃？
你睇我嘅面黃唔黃咧？
我說：你的臉是相當黃。
啊！我諗你嘅臉係相當黃。
那他們就是為這個緣故搽口紅。
就係為咗呢個緣故，我搽口唇膏啦。
我的臉這麼黃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黃，跑出去俾你看見，你們信耶穌人都沒有飯吃，餓死的。
所以我就為咗呢個緣故，我要搽口唇膏，因為我嘅面咁黃，我都唔知道點解。嗰啲人話：啊，你哋信耶穌人梗係冇飯食啦，面都咁黃。
所以我擦啲口紅。
所以我就擦一啲口唇膏。
叫我啲臉不能黃得太難看。
叫我個面孔唔會黃得太難，太難睇。
我說：姊妹，你真會擦。
我話：姊妹，你真會擦。我講嗰句説話，我唔知你聽唔聽得入去。
沒有信主以前，
冇信主之前，
神最恨我們的罪。
神最恨我哋嘅罪。
信了主以後。
信咗主之后，
神最恨我们自己。
神最恨我哋自己。
凡是能培养自己，
凡系能够培养自己嘅，
都是叫主讨厌嘅，
都系叫主讨厌嘅。
换句话说，
换句话讲，
信主以后，
信主之后，
一定要学习怎样为主而活，
要一定要学习点样为主而活。
这是为什么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呢个就系为咩缘故主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
主嘅生命。
主的生命
是没有自己的生命，
是没有自己的生命，
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应该产生这种功效，
应该产生这种功效，
但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不知道，
因为主死，主为我死就是为我想活，主为我活也为我想活，这么多我所以一直到现在都为我而活。
主怎样死就叫我享福，主怎样受难也叫我享福，一直到而家都系乜嘢都系为咗我自己。
我老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许多人信耶稣以后不能享受真正喜乐和平安？
我话老实话俾你听，点解好多弟兄姊妹们信咗耶稣之后唔能够享受天上嘅平安咧？
就是这个缘故啊！
就系呢个缘故啦。
主要你为他而活，
主要你为佢而活，
你说都为自己而活，
你乜嘢都系为自己而活。
主这么能帮助你欢喜快乐？
点主点样能够帮助你欢喜快乐呢？
他说：“这样子帮助你的话，他根本不懂他的救恩联盟就是什么。
如 如果佢咁样帮助你，话佢根本唔懂得佢救恩嘅目的系为咗乜嘢？
求主怜悯我们啊！
求主怜悯我哋。
主拯救我们是要我们为他而活。
主拯救我哋系要叫我哋为佢而活。
若我们不能达到那个目的，
如果我哋唔能够达到嗰个目的，
叫主失望。
叫主失望。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哋。
所以这就是进窄门啦。
呢个就系进窄门。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有时候你是不是听到听不进去？
有时候你系咪听到听唔入去？
有时候你祷告三句话以后，就思想没有啦。
系咪有阵时你祷告祷告咗三句说话之后就冇思想啦？
什么道理？什么？
咩道理咧？
因为你没有奉献给神。
因为你冇奉献俾神。
神为什么要把进步的恩典赏赐给你？
神点解要将进步嘅恩典赏赐俾你咧？
初步的进步已经给你糟蹋啦。
初步的救恩已经被你糟蹋了，
他不会这么笨，把进步的救恩也让你去糟蹋了。
他不会这么笨，会将进步的救恩再给你糟蹋。
换句话，许多弟兄姊妹们灵命不能长进，就是你们没有进正门的。
换句话说，很多弟兄姊妹们的灵命没有长进，因为他们没有入这个窄门。
为什么我们听得到？许多时候花了钱花了精神完全忘记了。
为什么有时候听得到花了时间花了金钱很多时候就忘记了？
也精神道理，
又是这个道理。
你没有奉献给神，
你没有奉献给神，
神的恩典已经给你进来糟蹋了。
神的恩典已经被你糟蹋了。
他不会让你糟蹋更多的恩典，
他不会让你糟蹋更多的恩典。
所以除非你不爱主，
所以除非你不爱主，
除非你不想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
除非你不想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份。
若是你愿意成就他的旨意，
如果你愿意成就他的旨意，
奉献是一个 must，
奉献是一个一定需要的。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祷告好吗？
我们祷告好吗？
请每一位自己在神面前祷告，
请每一位自己在神面前祷告。
你不想说说神啊，你这么爱我，要我奉献，我觉得什么，我愿意奉献给你。
你可以这样说，主啊，你愿意叫我奉献自己给你，我算什么呢？我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你。
这个奉献，
这个奉献
就是为主而活，
就是为主而活，
不是说出来做传道，
不是说讲出来做传道。
你若是要出来做传道的话，要等神差遣你。
如果要做出来做传道的话，就要等神差遣你。
神没有差遣你前，千万不好出来。
神没差遣你之前，千万不要出来。
奉献只是说从现在起，主啊帮助我，叫我真懂得怎样为你而活。
奉献的意思就是说，主啊帮助我，叫我从现在起懂得怎样为你而活。
请每一位自己在神面前祷告，
请每一位自己在神面前祷告。
奉献的事情是要你自己亲口告诉神的，
奉献的事情是要你自己亲口告诉神的。
别人不能帮助你，
别人不能够帮助你。
好，请大家祷告好吗？
请大家祷告。
就是你接下来来祷告说，主啊帮助我，叫我真懂得怎样来过奉献的生活。
有多少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这样祷告，主啊我愿意将自己奉献给你。
这样子祷告的弟兄姊妹们，
这样祷告的弟兄姊妹们，
请你站起来，我要特别为你们祷告。
请你站起来，我要特别为你祷告。
将来你自己没有过，
他们愿意为你而过。
亲爱的主啊，
亲爱的主啊，
证明你在他们心中已经动了过，
证明你在他们的心中已经动了工，
你已经在他们心中动了工，你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
你在他们身上已经动了成功，你一定会成就这个工作。
求主你接纳弟兄姊妹们的奉献，
求主接纳弟兄姊妹们的奉献，
帮助弟兄姊妹们向前进行，
帮助弟兄姊妹们向前进行。
他们祷告的时候，
他们祷告的时候，
求你给他们祷告的话语，
求你给他们有祷告的话语，
祷告的思想，
祷告的思想，
祷告的能力，
祷告的能力，
借着他们的祷告，
借着他们的祷告，
叫你旨意成就在地上，
叫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好像成就在天上一样，
好像成就在天上一样。
当弟兄姊妹思想你自己话语的时候，
当弟兄姊妹们思想你自己话语的时候，
求你开弟兄姊妹心窍，
求你开弟兄姊妹们的心窍，
在他们能看得见你的真理，
叫他能够看得见你的真理，
明白你的旨意，
明白你的旨意，
也有能力遵行你的旨意，
也有能力遵行你的旨意。
当试探引诱临到他们的时候，
当试探引诱临到他们的时候，
叫他们想得起圣经的话语，
叫他们想得起圣经的话语，
能抵挡那些试探和引诱，
能够抵挡我的试探和引诱，
叫他们借着你的奇妙的能力，
叫他借着你奇妙的能力，
能得胜有余，
能够得胜有余，
最后得胜者，
最后得胜者。
亲爱的主啊，
亲爱的主啊，
你知道弟兄姊妹们的心，
你知道弟兄姊妹们的心，
你也知道弟兄姊妹们的光景，
你也知道弟兄姊妹们的光景。
求你尽量弟兄姊妹们向你奉献那一颗心，
求你接纳弟兄姊妹们向你奉献那个心。
比如说你丰盛慈爱怜悯施恩给弟兄姊妹们，
凭着你丰盛的慈爱和怜悯施恩给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一天过一天更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一日过一日更加明白你的旨意，
更容易遵行你的旨意，
更容易遵行你的旨意，
操练我们自己，
操练我们自己，
成为国度的人才，
成为国度的人才，
等到你来的时候，
等到你来的日子，
我们可以与你同行，
我们与一同与你作王。
谢谢主，
多谢主，
恩待了我们弟兄姊妹们，
恩待我们弟兄姊妹，
愿你保守弟兄姊妹们，
愿你保守弟兄姊妹，
愿是平安的神，
愿是平安的神，
亲自使弟兄姊妹们成圣，
亲自使弟兄姊妹们成圣，
保守弟兄姊妹们灵魂体，
保守弟兄姊妹的灵魂体，
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能完全无可指责，
能够完全无可指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